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精彩嘉宾是刘峰老师。刘峰老师是一位独立学者，也是两本畅销书啊，一本是《开启你的高维智慧》，一本是《精进活出你的超然境界》的作者。那么刘峰老师刚刚跟我们讲到一半，就是讲弘一法师的，我们可以说是他的修行的历程跟他的修行的境界啊。那老师，我们继续聊好吗？
好的。
刚刚谈到弘一法师啊，他的这个临终的时候写的这个悲心交集，哎呀，我就看到您写的这个悲心交集的意义，就是他您的感想啊，怎么解读这个东西，跟很多人的解读都很不一样。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所有的解读都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在。我是什么人，我就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每个人都一样。那么您提到这个悲心交集的这个悲这个心，您再跟大家继续说好吗？因为都好精彩啊。
那个悲啊，它叫非心啊。其实你知道那个非代表什么呢？非代表不执，知道吧？
不执着的意思吗？
不执的时候啊，不执着，就你在任何一个中间，只要有执着，你就会产生分别，知道吧？
嗯。
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宇宙空间的一切，如果说都是能量波的话，其实一个简单能量波就是一念啊，在佛家讲一念就是一众生啊，所以至简的存在就是一个众生，在佛家。啊，那当我们不执念的时候，我们内在就是自由的。当我们开始执念的时候，我们执的这一念就产生跟整个宇宙智慧之间的分别。那这个非心，这个非是什么？是无执，就不执任何一念啊，不执在任何一个中间。其实，在那个佛祖释迦牟尼佛初定所说的“原来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这指的就是本自具足了。而后面一句话特别重要，说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什么是妄想？执念啊，因执念的叠加形成的认知叫妄想。而这个执念所在的境界啊，所谓的维度就是执着。你比如我执着在二维，我拿一个纸挡在我眼前，我就看不见三维；我执着在我们三维的知识体系里面，我就得不到四维啊。所以这样我们才知道，悲本是为什么叫同体大悲。当你不执的时候，这个宇宙就是一体的，你知道吗？你可以在这个宇宙中任意的进入任何一个层次，任何一个状态，但你不执那个状态，这叫如去如来，你知道吗？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叫悲心啊。它这个同体大悲啊，指的就是这个概念。心就是当你跟高维、跟你内在的无限的智慧产生共振的时候，产生那种法喜。这个体验过法喜的人呢，简直对这个时空里面的最好感受了哈。那他跟那个快乐不一样，那个快乐就是很快的乐一下，
很快的乐一下，
对，很快的乐一下。就像有些人那个从没钱到有钱，那挣个100万，哇，那时候就是快乐。他在下一次他再挣100万，这个快乐都没了，因为什么？他确实应该的啊，他就只有挣了1000万，他这个快乐才能再快的很快再乐一下。人就被这种所谓的瞬时间的外向的这种快乐所左右，这就是人的欲望。所以法喜跟这种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超越一切有形的财富所能评估的，它是无价啊。
是，
所以谢谢。
确实是。那您说这个慈啊，慈就是资心，就是我们这颗心，那就是说您解释慈说是。以太阳为代表，就是这种爱呢是没有条件的，而且是不求回报的，而且是就是没有分别心的啊，对谁都是一样的照耀啊。那么这个词，我想大多数的人都能够体会。那同体大悲，这个悲呢，您说是不执着，然后那弘一大师说的悲心交集，您再多说一点好吗？
就是这个悲就是跟整个宇宙合一的这种状态，就是它没有任何中间的啊那些执念执着的时候，它叫非嘛啊。它那个中间那个非就是超越了一切的啊，这个所谓的是 啊，所以它才能够啊进入这个非的状态。其实非又跟那个无类似了，就是它既是万有又不止于有的状态啊，所以这个呢，这个心就整个宇宙中的那个存在都不值的状态，它就是这个悲啊，所以才有同体大悲这个概念啊。它你真正知道这些所有东西都是一体的，它没有分别，它本质上是没有分别，而分别全产生于我们每个个体的认知执念产生的这个啊。那个词呢，在这个我们的中国那个甲骨文系统里面，其实那两个绞丝是两个八，看上去八，其实那两个是什么？是贯通上下的这个能量波的共振结构。这个结构构成了什么呢？就像伏羲女娲啊，那两个双螺旋一样啊。为什么呢？这就是两个正弦波共振啊。那它这个共振是走指向高维的，指向纵向的啊。所以那个弦字那个也是八啊，它也是代表什么？代表高维啊。所以词是什么呢？词就是内在的能量结构指向终极智慧啊，指向高维啊，那本身就是爱的 N 为 N 趋无穷大的爱啊，就是词啊。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词代表彻底的觉醒啊，彻底的走向生命的圆满，这个宇宙与生命的合一圆满，也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啊。其实也是回归神的国啊，因为神的国也是 N 为 N 趋无穷大的，它这个无穷是往上走的啊。
是，是，
对，所以慈悲就代表了整个宇宙的爱和无分别的啊这种状态。
那您说弘一大师这个心，他的这个境界是怎么样的？您的感觉是？
就是法喜啊，就是这个心就是指上法喜，你知道吧？
嗯。
为什么说欢心鼓舞？这个心就是法喜，就是这种跟高维共振啊，跟我们内在智慧啊，特别是那种最高境界智慧产生的这种共振，它达到的这种大光明的那种状态，大的这种内在喜悦的状态，啊，叫法喜。
是，哇哦，弘一大师的形象真是20世纪的一则非常让无数的人赞叹的一个状态，所以很有意思。是。那么我们来谈刘老师您谈的一个慈商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智商，有情商，然后您还谈了好多商啊，包括慈爱的商，慈商，您可以多解释一下吗？
哦，实际上呢，这个慈商呢不是我提出来啊，是因为有一个公益机构啊，那他们呢是这个平蓝基金会啊，他们呢就像那个蓝天救援队啊，是他们那个整个创办起来的。那么他们呢提出了，因为他们一直是在做慈善嘛。然后他们就讲这个慈商，在很多人的眼里面理解慈商呢是商业成功啊而来做慈善啊，做奉献啊，做这个服务于大众，服务于这个时代啊。但是实际上我们讲这个慈商呢，是从另一个角度啊，把慈商的那个背后机理啊做了一个表达。首先呢，就是这个熵啊，这个熵是什么意思啊？其实熵是内在能量结构转化的外显，也就是我们内在同原理的结构啊，它的改变而显化到外面，显化的像的改变，其实这就是一个熵，它的本质是能量结构转化啊。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在物理学里边，熵增熵减是吧，它为什么要用这个熵啊？其实这也是能量结构转化，只是在这个物理学物理空间里面，这个转化呢，它为什么加了一个火？因为这个火是结构转变的相变态啊，这个相就是能量结构啊。那个在佛教智慧里面有地水火风啊，这什么意思呢？地是固体能量，它自由度最低啊；水是液体能量，它的自由度高于固体；火是有形和无形的临界结构、临界态啊，所以火是等离子态，也就是说它的元素在这个时候进入一种自由态了。它并没有形成一个固体的物质或者液体的相，它形成自由态。那这个时候呢，它具备了相变。什么叫相变？能量结构转变。你让我拿一张纸啊，我一烧啊，它烧成灰和气了，它清气上扬，浊气下沉，所以火是相变态。 像就是能量结构嘛，所以你看那个熵啊 ，entropy 这个磁熵啊，不是那个熵增熵减的这个熵，它就是改变它的结构，从有序到无序，从无序到有序的这么状态，所以它在火是个临界。啊，那么在这个熵的逻辑系统里边，我们再去看，其实熵都代表着能量结构的意思。但是我们在讲磁熵的时候，特别特别特别关键的点，就是我们在三维空间里创化各种能量结构转变的内驱力是什么？啊，我们一般的到现在为止，主流商业其实还是以满足个体需求、满足欲望作为它的驱动力，啊，所以它叫商业。啊，什么叫商业啊？是以商造业啊，造什么业呢？就执着在更复杂的物质结构上了。啊，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熵呢，磁熵是什么呢？是把田道和坤德，就是纵向提升生命的觉醒和为觉醒创造充分且必要条件，作为熵的驱动力，啊，作为能量转换的驱动力。那这个时候呢，那个我们的坤德所呈现的这个驱动力啊，所要做的是什么呢？是创造整个时空能量的和谐，为纵向提升创造充分且必要条件。那这个和谐体现在身体就是健康，啊，体现在家庭就是和睦，体现在社会就是安宁，体现在自然就是美好，啊，所以这个磁熵在三维空间或者在坤德能量系统里面，就是创造整个能量的和谐，啊，那么磁熵的那个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纵向提升，啊，纵向提升就是不断的提升生命的境界和维度。让我们进入更美的时空能量阶段，啊，因为一维、二维、三维、四维，每多一维将多出无穷多倍的美感。你的横向和谐的美和纵向境界的美，形成了这种生命的美好的呈现，啊，这就是我们人类真正觉醒的人类啊走向的方向，啊，所以这样我们才知道这个磁熵实际指的是什么呢？是以生命的觉醒来啊引领我们生命境界的提升和我们创化的现实的美好，啊，那这样的话呢，磁熵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在磁熵这个过程里面啊，在这个系统里面，我们所有的资源，我们的生命的资源、财富的资源、自然的资源，全部是用来生命的这个和谐啊和自然的和谐。为纵向的觉醒创造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因为我们对所有资源生命的使用，在分得在横向叫善用，啊，那么在纵向呢叫妙用，啊，因为什么呢？纵向用什么来表达呢？就是不同的维度，其实就是玄学。玄是什么呢？玄是不同维度啊，玄学是不同，就是高维智慧之学。玄之又玄，就是不断提升维度，啊。这个过程就是玄之有玄，它叫众妙之门，它显化的是妙有，它越来越高的境界的妙有呈现在现实中，妙就是美妙的嘛。所以呢，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磁熵是为这个时代啊真正的商业的转化方向啊，因为人类经过原始共生、野蛮竞争到现在的文明竞争，其实我们现在人类主流的文明竞争是人类合伙高效率掠夺我们自己和后代的生存资源，啊，合伙高效率啊掠夺我们自己和后代的生存资源，所以呢，这是一个集体自杀游戏。在这个游戏系统里面，人类没有未来了，啊，所以人类一定要进入和谐共生，而和谐共生。啊，就是整个生命能量整体的跟自然的和谐，这种和谐呢又是为纵向的觉醒创造的充分且必要条件，这就是东方智慧的乾坤啊能量系统，它是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啊带领人类走向未来的两个最基本的纵横的啊体验啊体现啊，所以这就是磁熵啊它真正要表达的，它是以觉醒的生命啊以生命的持续觉醒和创造觉醒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来作为熵的驱动力，就能量结构转换的驱动力，这个叫磁熵。所以在磁熵系统里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就是付出是生命的第一需要。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生命内在，一个觉醒的生命知道它内在是本自具足，而本自具足的生命只有一个方向是合理的，就是付出。 啊，你只要想得到，那跟这个能量两个就会冲突，这一冲突就产生烦恼。对世间一切烦恼都是因为匮乏，自认为匮乏而产生的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说这个我们说的磁场的逻辑是这么一个逻辑。
是，那我们说，那我们说这个世界哈、啊，刘老师，这个世界呢，我们就不举川普为例，我们就举内塔雅胡为例吧。那么，他不断的在指挥轰炸巴勒斯坦，那么他走的是不是这个磁商的相反的路线呢？那为什么这个世界？既然我们说这是一个觉醒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在觉醒当中啊，至少在这个途中，那为什么还会有人这样子要灭绝人家的种族，灭绝这个一切逆我者亡啊？那这个用磁商，您能用磁商来包容这一切吗？
好的，你说的很好哈。这样我给你简单解释一下哈。根据这个逻辑啊，我们这个逻辑理论逻辑哈，因为一切都是能量波嘛，一切的存在都是能量波运动中啊产生共振形成的结构。这个结构不光是微观结构，还包括了我们现实中遇到的所有存在的结构，也包括我们的思想意识形成的结构。这个结构哈，它叫色受想行识五蕴啊。这个色就是我们能看得到的结构，受是我们能感受到的结构，想是我们的意识形成的结构，行是运动关系形成的结构，识是信息形成的结构。那这些结构通通都是跟我们的意识内在的那个能量结构相关，而这个能量结构恰好它之所以能形成结构，是在能量波共振前提之下形成。当能量波相遇产生共振的时候叫成，而共振强化叫住，而共振减弱叫坏，共振消失叫空。那这样我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我们整个这一轮人类文明建构的三维主体能量结构啊，从2012年底就启动了坏空程序。这个坏空啊，它不是只是针对某一类人、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整体出现的问题啊，这不是问题，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宇宙规律。但同时在那个时间点上啊，人类集体觉醒的能量也启动了，就像一个抛物线，我到这最上面的拐点说我反转了，我这一反转往上走的曲线就是人类共同觉醒的曲线，往下的曲线就是整个三维能量崩坏的曲线。那就看我们选择，我们是按照哪个曲线去选择我们的生命当下的状态了。如果你是在这个向下的趋势里面，那就是我们天天看到的都是这些无法理解的、无法理喻的这些所谓的灾难啊、事件，包括人事物啊。应该说在三维空间里面，到今天这个时代啊，没有一个家、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啊、没有世界任一个角落不再面临这种挑战。我们的物质世界，我们的实体产业在这个时候遇到巨大的挑战。但是你会发现从那一点开始往上走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就这些年追求我们内在觉醒的人越来越多。同时呢，我们在这个临界点前后啊上下，我们发现哎，我们人类关注的这个科学发展等等等等也发现了本质的变化。也说为什么呢？虚拟经济、虚拟产业开始起大，它开始主宰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正好这个拐点就是三维和高维的临界态，是有形和无形的临界。临界，你站在更高的维度去看这个临界，它就是一个趋势啊。你站在下边，你在三维，你看你就看不懂，你知道吧？你看这些东西都是稍纵即逝的，我们根本抓不住这些产业发展的趋势了啊。所以三维的人就焦虑，你知道吧？但是呢，如果你从上往下看，这些东西寥寥分明。包括我们现在人工 AI 啊，包括量子技术，说来的东西都是让人觉得这个东西跟过去的物理空间在三维空间的牛顿力学啊，包括我们三维所有的这个物质结构好像都被一下就很快就被超越了，我们三维建构的知识系统瞬间就被 AI 可以代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类从下往上看的焦虑啊，就是说就相当于你在沉船上啊，你知道这个船在往下沉的时候你必然有焦虑，但有些人这点也看不到啊，你说你在沉船上多占几个位置，把自己捆结实点，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 就这个时候生命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你是进入太空船往上走，还是在沉船上啊继续死守在沉船上这有限的存在，或者说这个大楼要塌了，你说你在大楼里边一间房子你打扮再好其实没意义啊。就站在这个角度看，人间现在发生各种的灾难，各种冲突，各种纠结，你看它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显化啊，不同方式它都有它的道理，但你站在一个局部里边的时候看到就冲突，看到是仇恨，看到这个，但你到更高一个层次，哦，这是一个必然趋势。那这个必然趋势给我们生命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怎么样你才能够从这个趋势里边啊看到这个希望啊，那就是提升我们的维度，就会超越三维崩坏。因为你到四维，你看三维这个东西全是相当于你在空中看这个海上的波浪，那你想不想融入这个呢？你可以融入啊，你从高维从高往下，你踩到这个你踩到这个浪上，你只踩浪尖嘛，是吧？你一身轻功啊，什么叫一身轻功啊？就是你不执着在这个物质世界中沉重的负担之中的时候，你只踩浪尖，这个浪下去的时候你已经换了一个角色了，换了一个角度了。这个呢就是所谓的空中楼阁。这个空中楼阁讲什么？就是空性与中道啊。空性是什么意思呢？是万有但不执于有啊。中道是什么？它是中正不阿的，直接不执于任何偏性能量而指向终极的，所以这叫空中楼阁。我们在空中楼阁看世间一切寥寥分明啊，所以我们你说哪个具体的存在是什么什么，这个是啊，这个啊，哪个国家的什么这个那个这个冲突，其实我们自己根本无法想象这个冲突怎么会那么频繁的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在整体崩坏。它叫道劫并降，就是拯救和灾难同时来临。它要提醒这些啊有足够慧根的生命，或者有觉醒基础的生命，你这个时候啊你要赶紧啊往更高的境界，选择走向更高境界的通道，而不需要再沉迷在这个三维正在崩塌的系统里面，这个才是重中之重啊。
如果以这个白发渔翁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啊，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事情的话，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对我们怎么去四维四怎么提升自己的境界感受还不那么深刻，因为如果他还没有对身心灵有所感应的话，可能还比较关注的是我们在三维实相里面，我们在这个三维空间里面怎么样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怎么样达到。我觉得刘峰老师您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我感受到您的那种内在的自由，就是克里希纳穆提说的，我不在乎任何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因为他已经超拔了这个我，他已经超拔了这个我带给我的所有可能的烦恼，因此他在一个自由的境界。那么我邀请老师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天啊，其实也是很希望有些听众朋友可以感应到这种自由，而让自己过上更自在的生活。那么在这种角度上来看的话，所谓的这个成住坏空啊，那我们现在在世界的很多层面我们看到这个坏，看到这个空，那何以自处呢？当您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或者说有人说哎呀 AI， 当 AI 进步到它能够自己给自己写程式，它自己能够去决定要怎么往下走的时候，那人类是不是变成 AI 的宠物了呢？等等等等啊，这种种我们当今活在这个现今世上所遇到的种种精神上的我们不说它是问题，我们也说它是状况。这种种的状况，我相信两个不同境界的人，或者说如果说人啊，有我们说要大的格局，要有高的境界，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没有格局了，没有境界了，但是我还是要面对每天在新闻里面看到的这些东西。那么每个人看到什么，心里面有什么感应，是恐惧还是释怀， 完全看我们自己内在的状态。所以我们回到自己的话，我就很好奇，刘峰老师，当您看到世界上有战火，有很多老弱妇孺没有饭吃，甚至于流离失所、艰难困苦的时候，您的感受是什么？
谢谢啊，谢谢，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我刚才说了啊，就当我们能够从更高一个层面从自上而下看一切存在的时候呢，第一，我们能读懂这些存在背后的
问题。我们如果说脚踏实地的话，我仍然站在这个三维的地球的土地上啊。
所以呢，那我现在做的事情呢，是我站在这个三维空间，我能够知道这个空间里之所以产生这些冲突，实际是我们人的认知之间的冲突啊，特别是我们人类形成的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不能够关联和交融啊。所以呢，我研究这套理论体系啊，实际就是从我们内在啊超越彼此的冲突跟分歧，我们叫求同尊异，然后归同了异，最后呢进入那个最高的境界叫无同无异。因为我自己从来就不认同这个百家争鸣，我认为百家争鸣是一片噪音。
对，您相信的是和鸣。
我们拿一个乐器啊，大家拼命弹，彼此成为噪音，你什么都弹不了，然后包括自己的旋律自己都很
美感也没有了。
对，我认同是万家和鸣，是吧？那既然要万家和鸣，你就要找到一切存在的人类的多种文化文明存在的时空合理性啊，彼此能够尊重，形成和谐与交响。我觉得人类的各种冲突，如果能在这个层面上去化解的话，那这个人类的现在的各种各样的冲突，包括利益冲突，包括什么这个族群冲突啊、宗教冲突啊，还有这等等。这些冲突都会在更高一个层面得以化解，啊，那这是我认为啊，作为我研究这套理论，在这个时空里面啊，能够努力的为这个时空做出一点点贡献，啊，至于他能不能做到，那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啊，我选择了一个我走到生命最后一刻还有的做的课题，啊，因为很多人做着做着，有些目标太那什么的，做着做着达到了，你说我要挣一个亿，哎，这不达到了，达到以后他迷失了，他就想，那我再挣3个亿啊，在这，那我们今天想的不是这样了，我们想的哦，这件事情我这一辈子做着都有意义，而且我已做这件事已经做了40年了啊，在40年前刚想的这个东西，别人看到我就是妄想啊，但我们走到今天这个时代，接受这种逻辑的人越来越多了啊，所以这也是我自己啊。不断享受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个，但是这件事情反过来看人间的各种东西的时候，我是这样，当我临在这个场景当下的时候，我肯定，你比如一个具象的人跟我谈到他的困惑什么的，那我会针对他当下的状态去交流啊，但是呢，我不会去啊这个普遍的去啊解决某些具体的问题，因为我认为所有的具体问题都是我的工作啊，也就我要投影出这个世界是什么样，是决定于我内在是否圆满啊，所以这个过程也是在不断让自己内在圆满，你这种投影出来的世界啊，你就能读懂每一个存在当下的时空合理性，不管它是各种冲突的显化，还是用各种啊这个各种方式、各种手段、各种套路在做的事情，其实这都是一些世间的现。那这些像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啊，我们都能读到它啊，我们不是按照人间的是非对策来读啊，那但是呢，遇到剧烈的就是这当下这种冲突的时候，那我还是在按三维的逻辑在当下如何规避的时候呢，还是有当下的方法，但是呢，我们不事先预设，你知道吧，很多人在预设一些啊，我遇到这个困难我怎么样，遇到那个灾难我怎么样，其实无端的产生了很多当下的烦恼啊，当下遇到，用当下的直觉做决定，啊，这个其实是最本质的。好，谢谢。
是，谢谢刘峰老师啊，我就想起“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呐，“问君何能尔？心远 地自偏。这个远呢、啊、在刘峰老师来说，这就是一个多维的境界，这就是恩趋于无穷大的一个境界，真是饶有兴味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对这个也是充满了好奇的乐趣。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独立学者刘峰先生。那么我们待会儿再聆听刘峰老师继续跟大家聊天。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刘峰老师啊，刘是文刀刘，风呢是风采的风。那么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想要多了解刘峰老师的学说以及他的种种资讯啊，您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您只要上微信然后搜寻，您就会搜到刘峰老师的很多很多资讯。我觉得刘峰老师是时代送给大家的礼物。那么好，刘老师，我们继续聊啊。刚刚谈到这个心远地自偏呢、啊，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每天被这个所谓的五浊恶世，就是搞得心惊肉跳的，好像觉得这世界有的年轻人确实，或者说有的中年人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没有希望似的，就是好多好多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可是您不是这样看的。
是的，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个空间的三维能量系统里面的话，那这个三维能量的这个崩坏的这个必然性啊，是每一个生命都要面对的。但如果你知道这个恰好给了我们提升创造了一个机缘，也就是它会让我们觉醒啊，醒了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生命的去向是要我们进入更高的境界，让我们的灵魂走向更圆满的啊境界。所以有了这个方向的时候呢，那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时代会出现很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的啊，就像要他烫我们一下嘛，这叫道劫并降，就是拯救和劫难同时来临啊。那不明白的人呢，眼睛里看到是劫难，明白以后你看到是拯救啊，是给我们的提示，而这种提示已经强化到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状态啊。所以这个你就不会恐惧也不会焦虑，你只觉得啊，我怎么能够更精进的把握我在这个空间里边的啊这些时间啊这些资源，能够让他们跟我一起转向更高的境界，更美好的生命状态。而人类的所有智慧系统全都是帮我们啊建立这么一个这个生命的指向啊，生命的意义的这个理解啊。所以这个时代呢，到来的时候呢，啊，实际呢，对准备好的人来讲，啊，没有恐惧，没有焦虑，啊，他只觉得哦，时间到了啊。
是老师，虽然我们说觉醒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毕竟以整个世界80亿人口来说，觉醒的人还是极少数，对吗？
是这样，你眼中有多少觉醒的人，或者跟你的生命能够产生关联的觉醒人的比例，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是自己决定。
你内在的能量结构，我经常说哈、啊，其实我们内在呢有五个能量层次，每个人都有，就是兽性、人性、天性、灵性和神性，或者叫佛性，啊，兽性是低层次三维能量。啊，这个人性是平均三维能量，天性是带着高维信息的三维能量，灵性啊是纯粹的高维能量，人性和佛性是圆满的高维能量。其实每个人这五种能量在内在全有，但是分配比例不一样。啊，你的那个灵性、神性、佛性占比例多的话，那你投影出来的世界啊，就是喜悦的、自在的、充满创造力的啊，这个对于未来啊充满了这个信心的啊，那。如果说这个人的兽性占比例多的话，那这时候投影出来世界是恐惧的、贪婪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这个
永远是在深谷里面有所欠缺感的。
啊、对，就是所以你说一个人的内在结构是什么样，只要看他在现实中他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那他自己就是什么样。当然，我说他看到的呢，就是有些看到的根本影响不了他，你知道吧？就是。那影响的大的是什么？就是他能够每天接触的人事物，你知道每天接触的人事物是在哪个层次，是说明他内在的结构是什么层次。 啊，所以我经常说，哎呀，那个如果要说你修炼到什么境界，其实看你周围的世界就知道了。啊，这个什么呢？你说你修炼的境界高的话，那你投影出来的人都不一样。啊，像过去有些人修炼，他有成就了，提升了，那他怎么证明他提升呢？就过去在自己生命中那些纠结的啊，那种贪婪的那种愚痴的生命啊，哎，不知不觉淡出你生命了啊！你联系不上他了，联系上跟他说话，他也听不懂你说什么，你也不愿意听他说什么啊，他不愿意听你说什么，你对他的话题也不感兴趣了，就自然就淡化了，在你生命中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了。那些你身边的，你天天要接触的人都在提升，亲人嘛，天天要打交道的，哎，他们都在提升，然后你新认识的全是高人，我这就证明你内在提升了。就是你真正在现实中，你在修炼你的生命的内涵，啊，这样你投来世界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极度的选择，你知道吧？周围的，因为我们恐惧，我们就会投影出大量的周围的恐惧的人。如果你已经没有这种恐惧了，那你跟你真正打交道这边人啊，跟你谈的话都不是以恐惧作为基调了，全是讲哎呦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啊，更快的去觉醒。啊，更快的在现实生命中借现实的一切的存在人事物，变成自己持续提升的生命功课，啊，这想法就不一样了，啊，那我应该说我现在有时间打交道的全是这些人，能够近距离接触的全是这样的人，啊，那些贪婪的聪明人离我远远的，啊，是这么回事。
贪婪的聪明人离您远远的，这太有趣了。
对，其实我也没有拒绝过任何人，你知道吧？
嗯。
但是我觉得贪婪的聪明人在我身边的我就很辛苦，知道吗？那你说我怎么办？我因为很简单的办法，我就跟他说：“哎，跟我玩不挣钱。”我感觉这一句话，这个贪婪聪明人会离我远远的，跟我没什么关系。
是是，好，我再请问老师一个问题啊。有的老师呢，因为。您是一位独立学者，但是坊间有很多每天都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出了很多的身心灵老师啊。那有的朋友就说，我真是想觉醒啊，那我怎么选老师呢？那有的老师呢，他很棒很棒，可他太高大上了，我理解不了啊。那么各种不同状态的人怎么选老师？
是这样哈，就是这跟每个人的内在的诉求是有关的。如果你内在的诉求是一个特别纯正，你真正觉醒的时候，你要选这个老师的时候呢，其实最究竟的说法就是以觉为师，就是以你自己作为你自己的老师，那才是真正的老师。那你能够真正以你的内在的觉醒，因为你内在是本自具足的。所有的老师在你生命中出现的所有的老师，所有的高人的出现。只有一个原因啊，只有一个意义，他们的出现是来为你内在达到的境界来摁确认键的，啊，他们不是你外在要求的人，啊，正因为你已经有了，所以你才能懂这个老师说的东西，啊，那他的出现实际是在为你已经有的这部分智慧来确认的，啊，你内在没有这个老师说什么你也听不懂，所以呢，你生命中遇见的老师。是你投影出来的，所以这样我们就不会迷信，不会外求，啊，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哈，但是这个逻辑在现实，在入世实际特别管用，啊，所以每一个老师的出现都是我们自己觉醒的助缘，也是来确认我们达到的境界的。
那像五祖禅宗五祖弘忍，他对这个六祖，他问他米熟也未，那么慧能说米熟久矣，犹欠筛在。这个筛在是什么？是什么意象？什么概念？
啊，实际是这样。其实这个表述的时候呢，就是说一个生命啊，它要持续觉醒，实际永远有提升的空间。啊，因为恩为恩趋于无穷大，所以筛窄啊，筛窄，实际就是告诉他，我再高的境界，其实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啊，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毕竟还有中间的认知啊，作为一些我们的内在认知的障碍的，所以这个过程也是啊，这个修无止境的过程。啊，
所以六祖他做了六祖以后。他一路弘法，他一路 还是不断的在增进呢。所以到后来他破了一切的相，他说这个慧能无伎俩，能就他说
是，
对不对？他不断百思想，对镜心竖起，菩提坐莫长，破一切相啊。
对，所以在禅宗顿法他就是离一切相，破一切相啊，但是呢他又能戒相啊，这就是他的这个智慧哈，他是悲智双运嘛。啊，既有他那个通达的智慧啊，又有的这个智慧面对现实的这种啊，这个随时当下升起的智慧，所以这个是这个修行达到的这个境界。
是。那么，比方说我看到一个人，我替他着急，那根本就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人家怎么样都轮不到我来着急的，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着急实际是慈悲心，你知道吗？就是你真正产生着急，你是一个慈悲的显化。那么，但是你能不能帮到他，挑战的就是你的智慧了。啊，其实反过来，如果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想，它就是你投影出来的一个功课。如果你这个功课解了，哎，你就会发现它就变了。啊，其实它只是给了我们一个面对现实一道应用题的机会。
所以我以为是他的功课，其实永远都是我的功课呢。
哎，这里面呢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逻辑了啊！你看这个佛教里面说一句话叫"烦恼即菩提"，就是烦恼是得智慧的机会啊。就是烦恼来的时候，你用烦恼去解，其实烦恼加烦恼，越来越烦恼。当你用智慧去解的时候，你解烦恼当下，你得这个智慧，而智慧是发挥我们自己内在的。所以，一个罗汉是把自己的烦恼全都转化成智慧了。所以他不会因自己产生烦恼，可是菩萨是把别人的烦恼也当自己的烦恼去解，啊，所以他比罗汉多了无穷多倍的智慧。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别人都是自己投影的，啊，所以他要对面对的一切承担100%的责任，这就叫菩提心。当一个人发了菩提心的时候，他才发现，哦，这个时空宇宙中的一切存在都是让自己圆满的机缘。所以为什么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就是他只要看到外面有一个鬼，就说明自己内在还有一个鬼，只要他内在还有一个鬼，他就不是，所以他这个就很科学。所以这就说烦恼即菩提，能够让我们在不同的境界上去看把一个生命圆满的过程，它是无限的。
老师，菩提是慈悲是智慧，您怎么解释菩提呀？
所谓菩提，
烦恼即菩提，
啊，这个，对，烦恼这个菩提其实就是得智慧的机会，那
得智慧的机会、
啊，得智慧的机缘啊，就是菩提嘛。烦恼即菩提，就是烦恼是得智慧的机缘。
哦，是得智慧的机缘
啊，
这个机缘无处不在，只是
你得智慧的机会。
我能不能感应到那是我得智慧的机会哈？
对，所以这叫觉，你知道吗？当一个人知道一切存在当下的呈现就是我得智慧的机会，这就是觉，就是我有一道生命题目面对了。然后呢，你要读懂这道题呢，就是悟啊，就是我为什么会为这件事起烦恼？我的什么认知让我投影出这件事，而我对它产生了烦恼？哎，这时候就要悟出这个。然后呢，你要知道这道题跟你究竟的圆满之间的关系，这叫彻悟啊。当你能够读透这道题的时候，你在做这道题就叫行啊。所以觉悟行是在我们三维空间，相当于在一个人生的升级考场上，面对每一道题的一个当下的状态。
好，我们最后还有一分多钟啊，老师您再说一次您觉得我们来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会很有兴趣听这个最后的结论，或者说是
哦，其实对，其实我们人类的这个所有的智慧系统啊，其实告诉我们的是同样的，就是生命的根本意义在于提升意识能量的境界维度。我们用维度来表达境界，其实境界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啊，每种宗教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呢，我们借用维度表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他们的终极指向是一个，都是 N 为 N 趋于无穷大，像无上正等正觉啊，像无极啊，天人合一啊， 回归先天啊，像回归神的国呀，他们指向都是那个恩为恩，趋于无穷大。那所以生命的意义就是不断的提升我们内在的境界维度，而它的目的呢是实现那个终极的圆满，就终极就是恩为恩，趋于无穷大。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生命的意义啊，它生命不是没有意义，是因为我们在啊现实生命中啊，我们人类对生命意义的表达，以不同的智慧系统表达不一样啊，但是它表达指向的核心终极是一样的。所以当你明白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形成巨大的内在动力。没有这个终极目标作为我们的愿力目标的时候，
是
我们面对所有挑战，我们都充满了内在的力量。
是是是，非常非常感谢刘峰老师。好，感谢听众朋友，拜拜。